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度探讨几个引人入胜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将揭开一篇热议的文章背后的真相，该文讨论了 AI 模型进步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将切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看看 macOS 最新的 Sequoia 更新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改变和挑战。最后，但同样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将带您了解一个改变生活的小规模创业经历，探讨不追求成为独角兽公司的企业成长路径。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探索这些精彩内容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在日本福冈县川原小镇的一个不起眼的社区中心，一个独特的交易卡片游戏 TCG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大多数日本孩子热衷于宝可梦卡片或最新的智能手机游戏不同，川原的孩子们手中抓着的是代表当地社区老辈人士的卡片。这款名为 Artisan TCG 的游戏目前共有47张不同的卡片。举例来说，一张名为 Firewall 的卡片展现了一位74岁的前消防队长汉的先生，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守护了小镇的安全。而 Soba Master 卡片上则是81岁的 Takashi 的先生，他开设的本地荞麦面制作课程时，他在镇上的年轻人中获得了传奇地位。这些卡片不仅收集有趣，还能在游戏中使用，让孩子们基于角色的技能和能力进行对战，这不仅加深了他们与社区老一辈的连结，还让参与镇上活动和志愿者工作的孩子数量翻倍。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也表达了积极的评价，有的表示这个想法非常棒，还有的赞扬这个游戏加强了跨代交流和社区团结，更有人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扩展到更多地区。这显示了一个小小的创意如何在社区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最近，一篇关于 AI 模型进步感觉大多是废话的文章在技术圈里引起了热烈讨论。文章作者从自己和同事使用这些模型的经验出发，认为尽管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AI 在某些考试和控制环境下表现得更好，但这些进步并不反映其在经济效用或通用性上的提升。一些人在评论中提出了自身对 AI 模型的不同观点，譬如有评论指出 AI 模型实质上只是记忆过去的结果，而非真正解决问题。另一评论中则提到 AI 模型在增强其代理行为性能方面取得了真实且明显的改善，尽管上有待进步。还有声音提到，尽管 AI 在特定领域的性能有了显著提升，但对于复杂的现实世界任务而言，这些模型仍旧难以抵达人类专业水平。这些争论和讨论展示了人们对于 AI 模型进步本质的不同理解，以及在追求 AI 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关注的焦点和挑战。macOS Sequoia 更新了文件同步工具，由原来的 RSync 替换为了 OpenRSync， 这是一个不使用 GPL 开源许可证的实现版本。这一更换主要是因为 Apple 对 GPLv3 许可证的合规问题表示担忧，而选择了使用 ISC 许可证的 OpenRSync， 这意味着 Apple 未来可以更自由地更新这一工具。不过，这一改变也带来了争议，一些用户担忧 OpenRSync 是否能完美替代 RSync， 特别是在文件复制的准确性和元数据处理上。另外，有用户提出在 Linux 系统中对系统工具的版本管理感到困惑，这也反映了跨平台工具使用的普遍问题。然而，也有声音认为多个独立实现 RSync 协议是一件好事，这表明 RSync 被当作协议，而不仅仅是软件来对待。总的来说，虽然 OpenRSync 的引入为 macOS 带来了新的更新可能性，但社区还在观望是否能完全满足 RSync 的所有功能需求。在一篇由 Matt S. Williamson 撰写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种启动企业不一定要成为独角兽公司的理念，反对传统的全力以赴追求急速增长的创业模式。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在没有成功融到预期资金后，将公司转向了更聚焦于收入的方向，并最终以一个小规模但足以改变生活的交易退出。文章强调了一条缺失的中间道路，即在保持超过 90% 的股权的同时，只筹集不超过$1,000,000的资金，避免董事会的干预，专注于盈利性和强大的资产价值，无需耗尽个人财务或花费数十年时间通过收入自我融资。这种方式虽然与风险投资模式不太契合，但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以创始人为中心的创业途径。评论区的网友们提出了各种观点，从德国的小型企业模式、家族企业的成功案例，到自我资助的小企业是常态，以及对独角兽公司的批评。 总体来说，评论显示了对于不同创业路径的认可和对既定投资模式以外选择的欣赏，证明了创业的多样性以及追求个人和业务成长的不同方式。根据最新的数据分析，来自其他国家的乘客飞往美国的数量在过去30天里大幅减少了 10% 以上。这个趋势是通过分析 CBP 提供的数据集得出的，该数据集涵盖了美国最繁忙的几个国际机场的日常乘客处理情况。分析家通过对比去年同期的数据，并考虑旅行的季节性变化，指出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与近期实施的一些政策有关，这些政策可能导致国外的人们重新考虑是否应该来美国。此外，评论区的网友们对此也展开了讨论。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美国对外的形象和政策调整有关，有人则指出这仅仅是数据的周期性变化而已。整体上，从数据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重要趋势。Browser MCP 让你的浏览器动作全自动化，摆脱重复工作的束缚。这项创新利用 Cursor、Claude 以及 VS Code 这些 AI 应用连接你的浏览器，并代替你完成各种任务。通过本地执行，不仅加速了操作过程，还保证了操作的私密性和安全性，因为所有活动都是在你的设备上完成，不会上传到远端服务器。这样一来，你就能保持所有服务的登录状态，同时避开了机器人检测和验证码的困扰。不过，有用户反映，尽管有这样的宣称，使用 AI 控制浏览器后仍然遇到了验证码，甚至有些网站还会封锁账户。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启用 MCP 服务前，确保已安装 Node.js， 这是运行 MCP 服务的前提。从用户评论来看，虽然这项技术仍有待完善，比如在处理验证码时可能需要暂停自动化操作并通知用户，但总体上，这种新型浏览器自动化方法为处理重复性高、耗时的网络任务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Steven Bateman 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改善城市环境的简单而有效的建议，禁止户外广告牌。他指出，尽管新建筑的设计需要经过城市设计委员会的审批，但广告牌却能够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被随意设置。这些广告通常位于显眼的地方，以鲜艳的颜色和引人注目的设计吸引行人和驾驶者的视线，从而对城市的和谐美感和公共空间的平和造成了破坏。Bateman 强调，如果有人试图在城市入口处放置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肯定会被设计委员会的成员拒之门外，因为这样的广告牌与城市建筑相比，对城市的视觉影响更大，而且很多人根本不会因为这些广告牌上的信息而受益。相反，禁止广告牌能够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加宁静的公共空间。此外，除了少数通过在公共空间投放广告赚钱的地主外，几乎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评论区的网友们也普遍支持这一提议，分享了他们所在地区已经实施广告牌禁令的积极改变，如佛蒙特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以及爱尔兰乡村的和谐景观，让人们意识到没有了这些视觉上的干扰，生活的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Glamorous Toolkit 是一款开放源代码的软件，旨在通过所谓的模具化开发环境，让系统内部变得更加清晰易懂。它允许用户通过构建和结合数以千计的微型工具来解释每个针对系统的问题。尽管它的目标让人充满期待，但许多用户在实际使用时发现它的界面和功能仍旧令人困惑。一些评论者表达了对这个项目充满矛盾的情感，每年尽管他们看到该工具变得更加简洁和易用，但仍感觉基本操作十分困难，弄懂如何在知识库中格式化文本等基础功能似乎总是难以把握。同时，还有用户发现其社区主要活跃在 Discord 上，在寻求帮助和交流时稍显不便。然而，还是有人认为，如果能够简化和优化学习曲线， Glamorous Toolkit 在知识库和数据可视化方面的潜力巨大，能够成为理想的工作空间。总之，尽管这个项目在理念上非常吸引人，现实中的使用体验却让人不免产生是否继续深入学习的迟疑。Sean Godek 的文章《了解你的工程师薪水来源》深入探讨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为什么和如何技术公司的工程师薪资与其为公司创造的价值紧密相关。文章指出，在成功的技术公司，工程工作的价值按其为公司带来的利润直接或间接来衡量。文章强调，如果你的工作与公司利润没有明确的连接，你的职位就是不稳定的。 此外，作者还建议，如果你想从事那些看似不直接产生利润的工作，比如致力于提升无障碍性、用户界面的打磨等，你最好加入那些非常赚钱的大公司。评论区的网友提出了不同视角，有的认为文章过于简化，没有考虑到工作价值和稳定性的其他因素，比如安全性、用户数据保护等。而有的网友则分享了个人经历，强调了在大公司工作时让上级认识到你的价值的重要性，以及主动突出你对公司成功贡献的必要性。总的来看，评论区的讨论为这篇文章添加了更多层面的见解，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技术行业内关于工作价值、职位稳定性以及个人成长的复杂性。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激发您的思考，也许在未来某一天，您会因此获得灵感或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不要忘记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祝您有一个充满技术和创新的美好一天，我们明天再会。